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谢谢王爵姊妹。那我们今天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哈，前面也有讨论到这个教会有不少的问题哈，结党纷争啊，淫乱啊。那今天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问题哈。那通过前面1到6节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黄色在第一节和第六节告诉我们哈，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有相争的事哈。那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就是弟兄状告弟兄，哈。那这个的话，如果你看英文版本的话，哈，它有翻译出来，而且已经状告到了法庭，哈，所以这个就是弟兄在世俗的法庭上状告弟兄，哈，这一个问题，保罗指出了他的看法是什么，哈。就是提醒一下，就是这个不义的人呐、啊，这个不义的人，他不是只说你状告到世俗的这个法庭上，这个法官不公断判案哈啊，他英文的话，他指 ungodly 哈，所以也就是说，你是来到一个不敬畏神的人面前哈，没有从神而来得到义的，也就是第六节提到的，他是在一个不信主的人面前来求告哈。那保罗提出他的一个观点是什么？遇到这样纠纷的是怎样？要在圣徒面前求审。好，那原因是什么？因为圣徒在幕后他要审判世界的。好，第二节告诉我们，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还要审判天使。好，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权柄和智慧，能够审判世界和天使，所以他也足够有能力和智慧来审判今生的事，哈，包括教会内部的一些世俗上面的这个纠纷，哈。所以保罗认为的第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教会内部的事情一定要在教会内部来解决。那主耶稣在这方面哈也有类似的教导哈，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里面哈也是提到了哈，他的这个主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当弟兄与弟兄之间，就是说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哈，你是第一步是先怎样单独的一对一的和他把他的错指出来，哈，如果他还是不听的话，你就是带上1、2个见证人再去跟他说，如果他还是不听的话，第三步是什么？就把他就是告诉教会，哈，如果他还是不听教会的话，就告诉怎样，就是把他看待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也就是不把他当做弟兄来看待。1到6节里面哈，有2次提到这个圣徒啊，就是说保罗是说要在圣徒面前求审，因为圣徒要审判啊。然后接着又说你们哈，然后说你们要审判好，然后又说我们要审判，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这个圣徒在这边指的是谁？ 好，那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保罗还是称他们为圣徒啊，这个我们要如何来理解？那第七节到第八节哈，保罗又亮出他的第二个观点哈，这个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彼此告状已经是大错了哈。大错的话也可以译为就是被打败哈，也就是说他们这样做已经是非常错误了哈。所以保罗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当彼此有相争的时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要情愿有吃亏啊，情愿受欺哈。如果说一定要彼此告状的话，那最后才是在教会里面哈，找有智慧的这个圣徒来处理哈，因为这个彼此告状，它的这个根源呢，就是反映出背后是什么，背后都是来自于人的这个贪念呐，人的自私啊，彼此的仇恨呐，哈，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哈。保罗的观点是要有情愿吃亏受欺的这样的心态哈。那主耶稣其实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也有类似的教导哈。马太福音5章39到42节里面哈，主耶稣教导我们是什么？不要与恶人作对打你右脸的，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然后就是有人拿你里衣的，把外衣也给他；有人逼你走1里路的，你同他走2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就不可推辞哈。所以这个观点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也是有类似教导的。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哈，要思考的就是说，保罗这个情愿吃亏受欺哈，我们如何来区分是为基督的缘故甘愿受欺，以及就是我们因为软弱或错误而容忍罪恶在教会里面蔓延。对，我们要如何来区分？还有这个宁愿受欺的原则，我们应该来如何来应用？那保罗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去教导他们呢？他提出了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这样不义的人是不能够承受国的，彼此告状背后显出来的不义就是有什么？就是他们的自私啊，前面提到过的，就是他们的自私啊、仇恨啊、贪婪啊。这些都是显出他们的不义哈。那保罗列出了很多的罪哈，一部分就是淫乱和性方面的罪哈，那还有一部分就是物质方面，比如说偷窃、勒索哈。醉酒的话就是过多饮酒哈，然后就是言语和态度方面的哈，比如辱骂、贪婪哈，还有前面提到的就是欺压和亏负弟兄哈，这些都是显出这个不义哈。最后11节，保罗也说了哈，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子的，就是从前有这些不义的行为哈，但是如今哈，你们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我们神的灵，你们已经被洗净、成圣、称义了哈。也就是说，借着基督的名，我们的罪已经得洁净哈，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已经从罪里面分别出来，已经成圣归给神了哈。那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有一个新的身份哈，我们不再成为以前那个不义的人哈，而是在神里面成为一个义的人哈，因此我们的身份是要配得上这样的一个转变的哈，所以这个也是第二个原因哈，因为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新身份了，所以今天这个第三个思考问题啊，就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9到10节里面提到各种不义的行为哈，比如这个贪婪哈，这个辱骂，如果你在心里面辱骂的话，别人是不知道的哈，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隐性的一些罪哈，所以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有哪些隐性的罪哈，以至于使我们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好，谢谢小平姊妹哈，很多的细节哈，很仔细的把它读出来。那整个这11节经文的一个思路啊，关键在第11节哈，他从这个人，洗净、成圣、称义这个地位开始讲出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圣徒包括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地位的改变他们从前也是跟人行那些不义的罪，9节到10节所列出来的但如今已经得到洗净、成圣、称义了地位改变了但是呢，他们的行为方式呢， 却没有脱离得救之前的那种的行为的 pattern 啊，所以这是这一段讲的那个这个关键点啊，他们地位改变了，行为生活方式却没有改变啊，这是不合理的啊，所以保罗用这个救恩啊福音的道理提醒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哈。为什么这个彼此相告的事情告到不信的人面前，这么让人难以置信呢？他们以前都是这样做的呀，顺着他们的这个行事的这个老旧的 pattern，他们就是这样啊，这个争讼到这个法庭上。但是如今不一样啊，如今他们的地位不同，应该带来行为方式的改变，但他们却没有啊，所以这是保罗这个用很强烈的口吻责备他们的原因啊，他们应该跟他们的得救的恩啊相称，行事为人啊，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啊，这是要被提醒的啊。所以今天呢，读这一段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啊，去反省一下我们的行事为人对人的态度啊，是不是跟我们得救、称义、成圣、得洁净的这个地位是相称的啊？11节的经文哈，前面8节你会感觉到保罗的那个很强烈的口吻哈。第1节他就说怎敢啊，你们怎敢这样做呢？然后第2节、第3节连续问岂不知啊，岂不知，这些都是很强烈的用词哈。后面连着问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哈，为什么会这样的彼此的告状呢？哈，为什么保罗用这么强烈的口吻呢？哈，这是跟第11节所讲到的哈，这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哈，被称为圣徒了，对不对？哥林多教会的人地位上已经改变了哈，他们从前呢也是做这些不义的事情的人，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啊，洗净是讲到他们的罪行哈所带来的那个污秽。前面讲的很多跟性有关系的哈，拜偶像的哈，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哈，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清单，但这些显然都是很典型的，在当时这个哥林多城里面所发生的事儿哈。对他们来讲，这是司空见惯的哈，他们以前也是在他们当中的人，但如今不一样了哈，他们地位已经改变了，已经洁净了，靠着耶稣的宝血啊，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哈。成圣啊，是分别与这个世界分出来，罪恶的污秽的世界分出来，已经归给圣洁的神了。他这个地位已经完全不同了哈。称义哈，在法庭上已经宣告无罪了。地位上不光是罪行的问题哈，他的地位上已经被宣告说是在神的面前是称义了啊，无罪了啊。他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他们已经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走出来了哈，刚才这个李燕姊妹特别提到神的国这个概念哈，他们已经移民了，不在那个罪恶的国、黑暗的国当中了啊。第9节讲到承受神的国，第10节讲到承受神的国，他已经移民到神光明的国度当中，成为神圣洁的子民和儿女了啊。那以这个地位，竟然如此的不相称，是他们的行为啊！这是前面八节哈、啊，为什么保罗用这么强烈的口吻质问他们？岂不知为什么啊？怎敢竟然啊？这都是他的用词哈、啊，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得救的地位跟他们的行为表现之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差。这是不合理的啊，所以保罗提醒他们，如果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虽然他们也犯了这样的罪哈，但是经过这样的提醒和质问，里面的圣灵会责备他们，啊，他们应该会悔改哈，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从第1章开始就称他们为圣徒，因为他们地位不同了，已经重生了，已经有内住的圣灵，虽然行为表现还没有完全的被更新，被改变过来哈。但是里面的圣灵会帮助他们走这个成圣的道路哈。那刚才在小组里面，我们分享了很多一些实际的例子啊。这个小丽子没有提到哈，听到的见证，还以前贩毒的、卖毒的、卖毒品的哈，挣来的钱存不上哇，这个提醒他 跟妻子一起悔改哈，这个要寻找这个怎么正确的挣钱的门路啊，最后想是这个重生以后哈，这个圣灵的工作哈。这个雅茹姊妹讲，她今天早晨刚发生铲雪的故事哈，很好听的哈，有机会让她自己来讲哈。哎，这个自扫门前雪哈，这是中国人的都是这样做的哈。圣灵提醒她多走一步哈，把那个人行道也清出来哈。这还没完哈，她清完人行道，那个扫雪车一来又把这个人行道堵上了哈。这个圣灵再次提醒她再走一步哈，再过去把人行道清出来。哎。这个小动作可能没有人会注意到哈，但神都会注意到哈。而且他心里面做完这样的事情以后呢，怎么样？心里会有喜乐哈，会有平安哈。看到那些外卖小哥哈，可以走过他所清出来的人行道哈，不至于摔倒哈，危险啊。这个对人的祝福哈，哎，坐在神的面前哈，这都是福音带来的啊，这个果效哈。让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点一滴的，从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呢，开始改变开始哈。我今天早上听到一个见证哈，国内受逼迫的教会，大家知道这个在警察来敲门呐、冲击啊、驱散教会当中，一个很大的受害者就是群体就是孩子们，小孩子们好多的时候不明白 what's going on 呀，所以屡次的哈受到惊吓呀，受到这种。的这种的大吵大嚷，这种混乱的环境的冲击，很多孩子造成心理上的阴影。所以这个长老他就分享啊，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的原则。他教导教会啊，也教导自己的孩子。他说，每次你听到警察敲门的时候，你知道警察是送钱来了啊，当然不是地上的金钱哈，天上的财宝啊，为主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因为赏赐是在天上的哈，哎，这是福音带来的什么观念上的改变？这是为什么保罗一再问他们说：“岂不知啊，岂不知啊？你们知道你们是要审判世界的啊，你们要审判天使的。如果大家真的知道这个福音所带来的这么大的祝福的话，怎么还会到法庭上为一些小事争来争去呢？啊，显然这个不是一些大案子啊，这个抢劫啊、杀人呐、啊，不是，就是一些小事情啊。”本来在教会里面应该能够解决的哈，竟然告到法庭上哈，所以眼光的改变，福音啊，回到福音的根本点啊，反复的思想福音，从福音出发，认出我们地位的改变啊，认出我们是在神的国里面的子民哈，认出我们在神的里面有这样高的权柄哈，将来我们要审判世界，然后再用这个眼光去看待我们今生今世哈，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啊。所以这个呀，感恩啊，这个借着这一段很简短，也提醒我们今天啊，我们是在神国里面的子民啊，是有神国里面尊贵的身份啊，是啊万王之王的王子和公主啊，要我们活出这样的样式来。
对，刚才牧师总结的特别好，就是我们一般谈到这个成圣，就是它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地位上的成圣，这个信主的那一刻就是了，就是英文叫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啊，然后呢才有那个生活上的逐步成圣，啊，这个叫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所以说，整卷的这个格林多书信啊，都是呼召我们。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那个就这个就是神恩典的逻辑，就是先给我们身份，再要求我们改变，而不是世界上人认为的先改变了才给身份。第二个问题就是保罗教导他们，就是为什么不情愿受其吃亏？就是我们如何区分，就是为基督的缘故啊，情愿受其吃亏，或者是因软弱来纵容罪恶？就是保罗他不是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当软柿子任人欺负，他真正要教导的就是说这些教会的弟兄，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个人的利益啊，宁愿去欺负弟兄，去外邦人面前打官司争胜啊，也不愿意自己吃一点点亏，这个就是本末倒置了。那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原则就是说，比如说是为了爱，为了让对方悔改，为了福音不被毁谤啊，你愿意受欺啊，还是说你个人是怕麻烦、怕冲突啊，这个胆子小被欺负是吧？为了神被欺负啊，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啊，这个为爱吃亏。如果是自己胆小怯懦，那就是吧？然后这个结果呢？ 就是说，对方如果因为你的，比如说左脸、右脸关系呢，就是被你蒙恩、被感动、归荣耀于神的话呢，哎，这个就是保罗所要让你达到的啊。如果是你自己就是软弱啊、怯懦啊，那个罪恶继续的扩张，更多人的受害啊，这个就是不好了，是吧？然后圣经当中的例子啊，我们刚才牧师也讲了，就是说这个保罗自己也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放弃了很多的这个权利啊，被人被打、被钉啊，这个被关，这个为了一些为了软弱而纵容罪恶，大家还记得那个老以利啊，那个祭司以利哈，这个他的儿子拿个肉叉子那个，我们在实际的在判断的时候。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当然前提是你要非常了解圣经哈。问自己，如果我容忍让步，这个是会让罪继续的伤害人，还是会让这个爱有机会胜过罪而让神得荣耀啊？如果是你的忍让只会让恶人更加的嚣张，让更多的人受苦，那个就要起来抵挡。所以说，在当今教会里，比如说有的人在教会里面搞传销，搞得乌烟瘴气的。啊，这个你还本着宁愿吃亏不举报啊，这个就真的是变成纵容罪恶了啊。所以说，这个宁愿受欺吃亏，它是一种主动的爱和牺牲，不是一个被动的软弱和逃避。它跟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是同样的啊。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些隐性的罪，那个显性的罪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比如说像小瓶姊妹提出那个隐性的罪。啊，比如说贪婪，贪婪实际上是跟拜偶像是画等号的啊，就是说贪婪因为某样东西，你把它当神来拜啊，这个贪婪大家不要想着光是钱啊这种，很多比如说我们睡前滑手机，说是滑10分钟，最后滑了1个小时啊，这个我不是说别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有没有把这个手机当做神来拜啊？常常的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从这件事情上，你能够得到更多，是为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多，还是能够更多的使你来靠近神？如果不是的话，那个就是真的是把这个偶像来当偶像来拜了。还有辱骂，当然我们今天都是文明人，我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不会说直接跟人家吵架，但是有时候心里面，有时候你都没有说出来啊，心里面对这个人有成见、有看法，而且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迟到，你就把这个人就定义成论断别人成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人啊！这个实际上就是圣经里面这个神所厌恶的啊，就是耶稣也说嘛，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地狱的火哈、啊，就是说，所以说保罗就说这些人呐、啊、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不是说人犯一次罪就永远不能进天国，而是说当一个人持续的活在这些罪中，而他不悔改的时候，就证明他没有真正的重生。愿我们也都能够靠着这个主的恩典，不但是在地位上我们已经是圣徒了，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克服老我，越来越像一个圣徒。
感谢主，那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啊，这三个问题都提得特别好啊。我们对第一个问题有四个方面的思考哈。第一个就是，就是要明确这个圣徒实际上是描述的是身份哈，因为救恩已经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得救的人是已经成为圣徒，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地位。所以呢，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已经属我们已经属基督了哈。要看世上认为大的事，在我们属灵眼光是不是就变成小事哈？很多事情，在我们看着好像已经纷争的不得了的事情，真的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了。这是我们的身份一改变，我们的眼光会不一样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言行要跟上哈。实际上这个圣徒不是说在这里面的描写不是说他们或者是我们，尤其哥林多教会被。保罗所批评的这些，他们还没有活出，他们的言行还没有圣哈，所以呢，并不是圣洁的，所以要认识到身份以后，生命不配，那就一定要避免这些骄傲、吵闹、纷乱、纷争这些，我们一定要让生命更近哈。然后呢，第三个。我们要有认识恩典，要有信心，哈，就是腓立比书1章6节说的，在你们里面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哈。所以我们要坚信，我们是圣徒，我们是会靠主得胜，而不是靠世上我们的肉体得胜的，哈。一定要活出身份的样式，不要亏欠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呢，第四个真的就是要坚信救恩在先，所以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因信称义，身份要与成长要与身份相配，要并存哈。这个是我们的信心，也是一个期盼，让我们的成长。那第二个问题，情愿吃亏受气如何运用？我们从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心甘情愿，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去服侍，即使在服侍中被误解。但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甘愿受欺，我们甘愿不要面子哈。我们的面子值多少？耶稣值多少？耶稣值我们的全部的话，我们的面子就完全可以放下了哈。第二个呢，就是在甘愿受欺里面，我们还要明白，我们不能纵容罪恶。就像有些搞财务的在教会里面，他们贪污啊什么的，助长邪气，那个是我们不能助长的哈。这实际上就有一个分辨了哈，也是我们神要叫我们要有分辨力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看这样的行为是可以让我们甘愿的，我们受欺，还是这些邪气是不能助长的哈？教会执行纪律哈，这个就是昨天何牧师说的，好的教会的第三个特点要有纪律，那同时要执行纪律哈。在这个思考的时候，就是有没有甘愿受欺，尤其是在基督徒之间，是不是要争一个高低啊？实际上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好见证啊？如果我们自己夫妻之间一定要争高低，在和圣徒之间相处，一定要说我对他错的话，我们没有做好见证哈。这个时候我们是甘愿受欺，应该知道我们哪怕软下来，我们没有错，我们为了和平，我们为了和睦，我们去承认错误，这都是蒙神悦纳的，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哈。那第三个思考这个隐性的罪啊，我们思考了三个方面啊，隐性的罪一定要认识什么是隐性的罪哈，外在的像奸淫啊、拜偶像这些。外在的看得清楚的比较容易避免哈，但是呢，内在的那像内心的贪婪，对别人的诋毁、嫉妒、羡慕，以至于的羡慕、嫉妒、恨哈，还有像勒索，在关系上，我要一定要压倒某一个人，来让他来服我，这些实际上都是隐性的罪，一定要认识什么是隐性的罪哈。那第二个呢，隐性的罪危害很大哈，教会是蒙神祝福之处。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反省，我们不认识到自己有这些隐性的罪的话，我们经常会心怀不平，甚至对别人会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的话，那高傲的眼目、嫉妒的心会要毁坏我们自己，也要毁坏，也会毁坏教会的哈。所以，如果基督徒活不出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救的生命的话，我们无法在世人面前做见证，别人很可能因为我们坏的见证而拒绝接受福音，拒绝参加教会，哈，所以，因为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这么苦口婆心，像父亲慈爱的父亲一样来教导，要检查隐形的罪，因为哥林多教会如果持续下去，这些各种行为持续下去，纷争这些隐形的罪造成的纷争，以至于就会就像我们不好的见证，成为世人看的一台戏。戏可好可坏，以至于我们没有做好见证，我们这一台坏戏会让世人不认识救恩，更不会去靠近救恩的哈。所以我们要这个隐性的罪避免，然后让我们真正的做世上的光，做盐。当真正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就会使福杯满溢啊，神的话充满我们，活出来。然后第三个呢，也是没传道带我们思考的，就是让我们思考什么是天堂，什么是神国？哈，天堂是神住的地方，而神的国呢，就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时候，神国就在我们中间。而主导文也是说，愿神的国降临，降临在哪里？降临在我们中间，降临在我们心里。哈，那什么会阻拦神国的降临呢？就是罪会阻拦。如果我们不反省，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会罪就会阻拦神国降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我们没有平安、和睦和人周围人没有和睦，也没有美好的教会的见证哈。其中他没传道在上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作者，有一个牧师写了很多书，写的都头头是道的，但是呢，他的生活实际上是败坏的。当他呃当 没传道跟他的老师讲这件事情，我还读不读他的书？那个老师说，把这书扔到火堆里哈，要摒弃罪，要当机立断哈。所以呢，必须认罪悔改，否则神国不能在我们的心里。而罗马书13章13节也告诉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最后结语哈，就是约翰一书。2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这就区别，让我们分别为圣。今天的诗歌非常好哈，真的是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面前，不仅要摆在我们面前，要时刻摆在我们的心里哈，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而心不生怨。
前面三组都分享的太棒了哈，那我快快总结一下我们小组的哈，那今天的经文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哈，我们称为这个圣徒，以及我们在11节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洗净成圣称义哈，这个在主里面，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都已经得到了改变了哈。那也像在哥林多前书1章2节里面提到的哈，我们是蒙召做圣徒的啊。然后在1章30节也提到哈啊，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这一切完全都是来自于神哈。所以，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了。我们在主里面已经是一个新的人了。啊，我们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哈，那意识到之后有没有行出来？我们这个新的身份也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很多的权柄的，我们有很多的能力的。哈，所以我们的这个行事为人呢，一定要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哈，然后我们这个要除去我们身上的那些个罪恶。哈。不管是显性的、隐性的，就是，包括自己心里面的哈，我们自己才能够察觉的这些个罪哈，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要配得上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哈。还有就是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一个是就是我们要着眼于更大的事，我们眼光是要放在幕后的哈，而不是为地上的这些小事来争吵、来纠纷哈。还有就是我们主耶稣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不管是受欺好，不管是怎样的对待不公好。主耶稣已经是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榜样哈，他这样一个无罪的人，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心甘情愿的。当我们仰望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行的，所以我们可以忍受受欺，我们可以忍受背负，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行走这样的天路哈，真的是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合乎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
就刚刚那一句很重要，我们要 deny yourself，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们的主，这是我们信主之后应该要认定的事情。
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四个小组朝同一个方向哈，反复的，从不同的角度来强化这个信息哈，就是我们的得救的地位与我们得救的行为哈，得救的行为要与得救的地位相称哈，这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提醒哈，很感恩，感谢主哈。好，我们继续来背诵哈，本周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哈。哥
哥
林多
多
前
前
书
书六章十二节，
凡
凡
事
是
我
我
都
可
信，
但
乎
不可
都有
信，
益处，
但乎
都
有
是
益处，
都
凡
是
事
我
我
都
可
哪一
信，
件，
但无论
哪
哪一
一
件，
件，
无论
他
变
享
不说
受啊。哥林多前
他
书
就
六
说
章
前
十二节，
书
当
凡
十
事
二
我都
节
可
书六章
信。
十二节。
好，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称你为阿爸父。神啊，真的是感谢你派你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让我们真的是行事为人能够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能够彰显出让我们活在世上能够有基督来的那个香气，让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爱也能够分给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求圣灵带领我们每一天，引导我们每一天。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